要了解摩西写作的方式，我们必须先探讨当时文学传统的背景。古代近东的文学对于我们研讨的目的是很重要的。首先，因为其他太古纪事的文献在当时广泛地成为摩西可使用的资料，其次也是因为摩西确实曾受这些太古文献的影响。考古学的研究证实，摩西并非第一位写作世界起源的人，神向摩西赐下他的启示，为了确保他的记录真实无误。但是当摩西写作的时候，有关太古史的许多神话和史诗已经大量充斥盛行在近东的各方各族中间，其中有些古代的文献是广为人知的，比如许多人都听说过以努马以利师或称巴比伦的创造故事，吉加莫史诗的第十一米版，或是巴比伦的洪水故事等等。埃及和迦南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远古文献，以上这些和许多其他古代世界的文献都有关于宇宙起源和他早期历史的记述。不但如此，许多这些古代近东的文献在摩西年轻的时代就已经普遍流行。摩西在埃及的皇宫受教育，他的著作反映出他熟知古代世界文学。当摩西着手写作神所漠视的有关太古时期真实记事的时候，他清楚知道在古代近东另有其他的文学传统。既然知道其他的这些远古近东的记事是摩西可以使用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要问另一个问题，这些神话和异教的史诗与摩西有什么相互影响？我们要从这一系列的课程中来看摩西如何消极的和积极的回应其他太古传统的记述。从一方面来说，摩西写作太古史是以真实来对抗虚假的记载。我们要记得，摩西所带领的这批以色列人因各种异教的影响很容易受迷惑，而相信这个世界的造成是众神之征战打斗的结果。他们或是完全背逆列祖的真道，或是把真道和外邦的信仰相混杂。从许多方面来看，摩西记录这段太古史是为了教导神的百姓认识历史事件的真相。他着力借着建立耶和华神的信仰来抗拒异邦虚假的宗教。与此同时，摩西也积极地利用当时的文学传统来达成他消极抵抗虚假神话的目的。他刻意仿效当时的以色列可以理解的古代近东通行的写作方式来传达神的真理。虽然摩西的著作和几种重要的文献有许多相同点，但根据最近的考古研究发现，他特别与其中的一种文学传统有极为惊人的雷同。有一份在1969年发表的重要文件，标题是《亚楚哈西斯巴比伦洪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多远，但是有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就是它把从前的断简残篇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亚楚哈西斯史诗包含一个基本的三段式结构，从人类的创造开始，紧接着人类创造之后是早期人类历史的记录，特别着重由于人类的状况而导致世界的败坏，最后借着洪水的审判除去败坏，引进一个新世界的秩序。比较创世纪和亚楚哈西斯史诗之后，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就是摩西刻意采用这种整全的结构来编写他的记事。乍看之下，创世纪1-11章像是零零散散的篇章的选集，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只要稍微对照一下它和亚楚哈西斯多处平行的文体，就可以看出摩西的太古史是根据一个整全的结构编写而成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亚楚哈西斯史诗一样，摩西的记事也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理想的世界，创世纪1章1节至2章3节；因人类的犯罪而造成堕落的世界，创世纪2章4节至6章8节；以及洪水与新秩序，创世纪6章9节至11章9节。